多深，你爱我们多广，我们不知道。感谢你留下一本圣经，把你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神，所以我们不知道你爱我们。但是你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把你自己介绍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你爱我们有多少。父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儿推却了许多世上的引诱，是你的大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是你的大能，十架复活的大能，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父啊，我们原本不配，我们像亚兰的人一样，像摩亚女子那样，像卢德那样，从我们的出身，从我们的背景来说，我们几代也不能入你的会。然而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何等大的福。父啊，我们向你感谢赞美。主啊，你祝福今天的聚会，也求你纪念普天之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你祝福他们，保守他们，像祝福保守了我们一样。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求你纪念祝福，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刚才唱的那首诗《照我本相》，是一个 女子 Sherrod Elliot 写的。他父亲是牧师，他哥哥也是牧师，但是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他父亲他哥哥都出去工作，他一个人不能出去，他很难过。有一个牧师，他父亲的朋友牧师来看他的时候，他不愿意谈自己的那个软弱，不愿意谈自己的无能，他很愿意为神做工，但是他瘫痪在床上。牧师说了一句话：按照你所有的对神。那天晚上他祷告就是这句话：照我本相。他就写了这首诗，以后被人发现，而却登在一个刊物上，被广泛的用在人家谱了曲，做了这个诗歌。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三十几岁，他死的时候是83岁，50多年躺在床上，一直到他临终以后，人家得到他家人的同意，把他的一个私人的小铁箱打开，里边有1000多封感谢他写这一首诗的信，他保留着没有给任何人看，一直到他83岁去世以后，人家刚刚发现这一首赞美诗帮助了许多许多在苦难中的人。所以这首赞美诗唱的时候的确是感人啊，感谢神。这是题外话，对不住啊。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讲过啊，就是犹大书11节到13节，今天我们还请大家一道念一念犹大书11节到13节，在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前面啊，在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11节到13节。在启示录前面 一卷书啊，犹大书11节到13节，看到了，请原谅听我念稍微快一点啊。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惜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骄奢。你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 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在墨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啊，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讲过该隐的道路，不要走该隐的道路，因为该隐不听神的拦阻，不服神的管教，抗拒神，一直发展，由嫉妒发展到仇恨，直到发展到凶杀，最后落到离开神的面，比亚当还要厉害。亚当只是离开神的伊甸园，他离开神的面，而发展到亚当从他这里下去的第七代拉麦，娶了两个妻，唱出旧约第一首仇恨歌，最后以至于他离开神的面，走了这条路。第二，不要犯巴兰的错谬。同样的，巴兰是不听神的吩咐，所以很多的罪都是从不听神的话开始的。不听神的吩咐，为了利，为了个人的世上的尊荣，不惜出卖神给他的恩赐，以至于到最后出卖他自己，走上一条神任凭的道路，自毁自灭，最后跟外邦王一道被杀。这些故事绝对不是旧约古时候的一些事例，而是现实对我对每一位基督徒的提醒和警戒。所以下边我们就来看第三个例子啊，第三个例子，可拉的背叛。新约里边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到底可拉的背叛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对吧？所以我们先从可拉在圣经当中被称为可拉一党的人啊，所以我们先看可拉的背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请看旧约民数记啊，旧约开始第四卷书，第四卷书民数记十六章啊，旧约从开头往后翻，第四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啊，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念一念好吧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利未的尊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的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中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中呢？注意啊，这些话我们不做任何评论，我们学一学摩西亚伦怎么个态度。圣经上就是有很多教训是作为我们警戒的，有很多教导是我们要照着去做的。巴兰犯错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只有耶和华神和巴兰，没有办法，神就拉了一个驴开口用人的话说出话来。现在有第三者，除了神和可拉以外还有摩西亚伦，所以我们看看摩西亚伦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就 就作为我们的警戒，让我们学。摩西亚伦在遭到有些人聚集攻击的时候，他是怎么做法的？这就作为我们的教训了，对吧？我们要学的啊。圣经上把可拉称为可拉一党的，他有多少人呢？啊，首先是可拉，可拉是谁呢？圣经上讲清楚了，可拉是利未的儿子歌侠，歌侠的儿子暗兰，暗兰的儿子摩西亚伦以利米利安，对吧？而可拉是谁呢？可拉是利未的儿子歌侠，歌侠的儿子当中有一个暗兰，一个以斯哈，那么他生的是可拉，所以可拉的父亲和摩西亚伦的父亲是亲兄弟，所以可拉跟摩西亚伦是叔伯兄弟，对不对？很亲了。要紧的是，他们都是利未支派歌侠这一个家谱延下来的，他们都是侍奉会幕的。注意啊，刚才有一首诗就是说，我们本不配的啊，真的，我们像摩押女子一样，照旧约五代都不能入神的会啊。但是摩押女子路德却跟了婆婆拿俄米从摩押地回到犹大地，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外邦女子归到耶和华名下。你我都是这样，我们原来跟神的诸约上无关无分，我们没有分的，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而我们却靠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得称为神的儿女，能够直接跟神祷告。以前不能的，以前我下面要讲的啊，就说可拉是利未族的人，他住在什么地方啊？假如你去看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二章，你就知道利未族的人是住在会幕的周围的四围的，会幕在当中，然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三个支派围着这个会幕的，而利未族是住在会幕的四周围，不让外面十二个支派直接入会的，不能够的，要那十二个支派要入了会幕的话马上死的。所以利未族的人是住在会幕的四围，而十二个支派是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三个支派，然后这个大队一道在旷野行进的。超过20岁的人统计有60多万啊，所以这个大队这么走的。那么我们就知道可拉跟摩西亚伦都是利未族的人，是侍奉圣会幕的，他们是住在会幕周围的，跟十二个支派不同的。而后边的大坦亚比兰安是流变支派的，他们是安营在会幕的南边，不住在一道的，也不能住在一道的，因为各归各的大都，那就是他们那个有对齐了，有大的大都，就是对齐啊，跟着他们本支派的那个大旗住在他们的营里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知道可拉一党的人是多少，可拉、大坦、亚比兰、安，还有250个有名望的被选入会中的首领。 这一帮人伙同聚集一道攻击摩西亚伦的话是很有号召力的。起来说这些话，我们看这是第一段，再看第二段，就是十六章第十二节开始，摩西亚伦说了一些话以后，大坦他们回去了。十二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招他们来。摩西这个时候在营周围，没有到流便的那个营里头去，他去派人去把大坦亚比兰招得来，要跟他说话。结果大坦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句话对不对？不做评论啊，不做评论，大家自己看，根据圣经大家自己看，不做评论。这岂为小事吗？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注意啊，这个时候犹大民族以色列人有没有王的？王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立的？从撒母耳以后开始，他们要求立王，那是进了迦南以后，第一个立的王是谁啊？扫罗。所以这个地方说要自立为王，摩西有没有自立为王？根据圣经，我们不做评论。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注意啊，这些话我们不做评论，但是在这我稍微解释一下啊，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挖眼睛这句话了，好像不大可能，好像不大可能。摩西一个人，就算加上亚伦两个人，再加上米利安三个人，要挖二十岁以上妇女儿童妇女儿童还不算啊，但二十岁以上当兵的有六十万，要他们三个人去挖他们六十万人的眼睛，我看不可能啊。那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啊，我不是给他开脱，我是想实事求是讲，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啊，比如说我到一个地方去，哎，我太太跟我说，到那个地方去，张一个眼闭一个眼啊，哎，他的意思绝不是叫我这么样子去，对不对？绝不是这个意思，张一个眼闭一个眼的意思就是，有的看见，有的当作没看见，对不对？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早上他提醒我了，哎，注意啊，今天到那边去少说话啊。哎，我就想到了雅各书上头有的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全神的义。哦，果然那天碰到了一件很古怪的事情，神的带领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普通一些的话呢，就说哎，到那边去做哑巴啊，那我真的变哑巴吗？不是，对不对？就是说叫你少说话。那么这个意思呢，我想他们是说你摩西让这些会众盲目地跟随你摩西，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摩西真的挖他们的眼睛。我是不懂希伯来文，可能犹太人的那个风俗习惯，他们说话也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哎，到那边去张一个眼闭一个眼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挖眼睛可能不是真的去挖他们的眼睛，而是说成功是盲目的跟随你摩西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是他们攻击摩西亚伦的话。在这些话当中，摩西亚伦怎么个态度啊？摩西亚伦怎么个态度？在发生这些话的前面，是不是这些百姓这些会众不知情呢？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若是看圣经前面啊，民数记十二章，现在不念了啊，我只讲给大家听。民数记十二章当中是亚伦米利安毁谤摩西，他的亲兄弟亲姐姐啊毁谤摩西，结果耶和华发怒， 米利安长大麻风，被关在营外七天，整个的会众就不起行了，在旷野里不走路了，对吧？把米利安关锁，圣经还说关锁在营外，满了七天，把他放回到会中来的时候，队伍再出发，再到前面去安营。那么会中知不知道米利安出事情了？当然知道，大家不走了嘛，对不对？啊，为什么不走啊？哦，米利安关在营外，怎么了？长大麻风。哦，为什么长大麻风啊？他回帮摩西，耶和华神让他长大麻风，然后亚伦叫摩西为他祷告，摩西祷告了，医好了，但是还要关在营外七天。所以会众知道吧？知道。十三章、十四章更大了，摩西派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出一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窥探那地。结果回来有十个探子报恶信，结果遭神罚，当场死在耶和华神面前。你说十二个支派不知道吗？不可能，每一个支派派一个探子去，结果这个探子当场后来回来了以后，四十天窥探完了以后回来报恶信，当场死在耶和华面前。你说那个会众说我派出去的代表回来怎么样了？死了。他怎么死啊？因为报恶信，耶和华罚他死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不是小事啊，他应该知道，也应该知道，对吧？所以这些事情的总和，百姓不是不知道，这二百五十个首领也不是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结果现在一道聚集来攻击摩西亚伦，所以他们是知情的，不是不知。假如不知的话，不知者不罪，对不对？你不知道嘛，就不算你犯罪，对吧？他们是知情的。到十六章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看摩西亚伦的反应，这个给我们要学习，对吧？就是说摩西亚伦遇到了这种无理的诽谤和攻击的时候，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该怎么样对待？马上火气上来发脾气，就像那个该隐一样，变了脸色，怎么样？行不行啊？不行。我们学摩西怎样？摩西亚伦在神面前俯伏在地，这是第一。俯伏在地表示什么？表示谦卑，表示痛悔。为谁痛悔？为自己痛悔，也为百姓痛悔。第二，我们看他是什么？决定由耶和华来判定这个事，来指示谁是谁非。我就不叫大家念了，我就念第四节啊，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第四节，民数记十六章就是刚才那个民数记第十六章啊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说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清楚吧？我们遇到这些光景的时候，怎么个态度，怎么个反应？有榜样在这里，先安静在神面前，谦卑痛悔，省察自己有什么罪满，然后把主权交给神，把我家里边所有的钥匙交给神，那么才叫做耶稣为我家之主。假如我把所有的钥匙都扛起来啊，耶稣做我家之主啊，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问我拿钥匙，那是耶稣做主啊，还是你做耶稣的主啊？对不对？所以说 你要把耶稣做你的主，你要把你所有的主权交给神，由神来定夺谁是谁非。摩西提出四条很清楚，谁是属神的，谁是圣洁的，谁是该亲近能够亲近神的，谁是神所拣选的。第四条是回答他们的攻击，由神来定夺，来判定谁是谁非。但是说完了这个以后，还要小明利害，把利害说清楚。那第八节啊，十六章第八节，摩西又对可拉说，注意啊，这是单单对可拉说的，可能这个时候大坦亚比兰已经回去了啊，单单对可拉说的，利未的子孙啊，注意啊，这个大坦亚比兰安不是利未族的，他们是流变族的啊，流变就是雅各的大儿子的啊，所以说不是对他们说的，单单对利未族的人。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中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吗？对照我们来说，我们现在能够站在会堂里，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直接祷告神，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以前能够进至圣所吗？不能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至圣所啊。进至圣所的那个大祭司，对不住啊，还要拿根绳子绑着他，假如他不出来的话，要把他拖出来的。有的时候神击打他，当场死在月柜前的。这些人要把他拖出来的，不能进至圣所啊。假如他多少天不出来的话，要把他拖出来的。现在我们直接能够进到至圣所，向神求了。我们能靠什么？我们当然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嘛。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嘛，不然你靠谁能够跟直接跟天父说话呀，对啊，所以我们才要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嘛，对啊，所以说在这讲清楚，对啊，一方面耶稣也明明的说你们奉我的名求，对不对，对啊，耶稣也叫我们，对啊，不然的话我们没有资格到神面前的，对啊。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吗？这句话点出来了啊！这些人想什么？啊，不评论啊！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这是摩西说的。所以表面上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事实上他是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啊，所以说表面上你们是向亚伦发怨言，事实上你们是攻击耶和华。好，把利害说明啊，这一点来说很要紧。有的时候我们走另外一个极端啊，遇到事情了，哦，交给神了，你还有本分了，你的本分事情还要做的，你还要尽上你的本分呢。啊，你比如说啊，有的时候该说，有的时候不该说的，对啊。约瑟给埃及法老解梦的时候，七个胖牛被七个瘦牛吃掉了，七个那个丰满的谷子被七个干瘪枯焦的谷吃掉了，这个。摩西给他解梦，解完了梦以后，约瑟给法老说什么话？你应该如此如此如此行，在丰年的时候积蓄粮食，为了以后七个灾年。注意啊，这个话不是梦里头的，这是约瑟尽上本分，该说的时候就要说。 还有一本书，以斯帖书有吗？啊，以斯帖书，以斯帖当初要选进王宫，选王后的时候，莫迪改跟他说：“你不要说你是犹太人，不容易啊。不要说，他就不说。但是以后到什么时候要他说的？哇，不按规律去见皇帝哦，见王，要杀的，要杀的。”这个以斯帖就回答摩迪改说：“哎呀，我违例去见王，要杀的。”摩迪改说：“你怎么不知道你现在做王皇后，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啊？你去说，你若是不去说，犹太民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得拯救，因为哈曼要杀127个省的所有犹太人。”结果莫迪改叫以斯帖去跟王说，结果以斯帖说一句什么话，这是整个以斯帖的关键，他就违例去见王，你们为我祷告禁食祷告3天，我违例去见王，死就死吧，该说的时候哪怕要死也要去说，不该说的时候哪怕你里头火烧一样也不能说。整个以斯帖书就是8个字，摩迪改对哈曼造的那个像不跪不拜，以斯帖最后要去见王，死就死吧，整个以斯帖书就是这个8个字是关键。对加身不跪不拜，该说的时候要说，死就死吧，啊，所以我们该说的时候就要说，不该说的时候闭口，啊，所以说我们要有智慧，那是圣灵带领啊。好，摩西在这个时候把该说的话说了，首先谦卑俯伏在神面前，俯伏在地啊，俯伏在地。第二，由神来定夺谁是谁非。第三，把利害说清楚了以后，第四，那就是说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们听啊，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听。我们请看25节啊，25节。这个时候，大坛亚比兰既然不肯来，摩西就到大坛亚比兰流便的营地去。摩西非但自己去，并且带了一些人去。注意啊，这个地方有个长老啊。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25节啊，25节。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这个在英文当中是复数啊，是复数，长老们啊，不是一个长老啊，有一些长老的啊，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中说，这个时候摩西说的是整个12个支派所有的人啊，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注意，可拉的帐篷不在大坛亚比兰营地，对不对？因为可拉是利未族的人，他的帐篷应该在会幕周围，不在会幕的南边流遍营地里边。讲清楚啊！所以下边一节啊，要下边说，大坛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帐篷门口。注意啊，这个摩西讲清楚，就是传神的话啊，神叫他这么说的，他就这么说。接下来摩西就像约瑟一样，有些话要说明，他就说，28节啊，28节，摩西说：“我行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疑，或者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通，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地堕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清楚吧？很清楚了吧？应该很清楚了啊。这就是摩西亚伦的作为第四条，第五条留到后面再讲啊。第四条那就是说，忠实地传明耶和华的吩咐啊。第一就是要站到耶和华这边来，要听耶和华神的吩咐，要离开大贪亚比兰的帐篷，因为他们的帐篷是恶人的帐篷，连他们的物件都不要摸，免得陷在他们的罪里，同他们一道灭亡。清楚了，交代清楚了啊。三十一节，十六章三十一节，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脚下的地就开了口。这个地在什么地方？是在流变的营地啊，清楚了吧？因为摩西跟这些长老们是到大坦亚比兰的帐篷里那边去的，所以是在流变的营地里。把他啊，就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堕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把我们吞下去。有没有吞啊？没有，没有站在他们帐篷那一边的就不被吞下去。所以这个当中很清楚的一个站队很要紧，你站在哪一边呢？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就学会一个歌啊，一门则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啊啊，我站在里边，你在哪一边呢？哎，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哎呦，我要站到门里边来啊，要站到耶稣这边来啊，这个站队很要紧。所以在这就清楚得很，你是站在哪一边呢？摩西吩咐清楚，离开他们的恶人的帐篷，连他们的东西都不要摸，免得和在他们罪上有份而跟他们一道灭亡。所以在这我们清楚，我们站到神这边来啊。但是那250个首领没有跟他们站在一边，这是神的安排。为什么？因为他们手里拿的那个香炉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天上降下火来，把那250个首领全烧死。但是神叫摩西把那个香炉拿回来，因为那个香炉是分别为圣的。在神那里清楚吧？圣经上就是这个原则，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就是分别为圣。哪怕那个香炉分别为圣了，也不跟他们一道灭亡。所以250个首领不是被地开口吞下去的，而是被烈火烧的。香炉拿回来，锤成片，包在祭坛边，留作纪念。这个纪念应该作为警戒，对不对？应该作为警戒，不是纪念，这个纪念品呢，不是纪念品，是作为警戒。为什么？那不要学那个样子，对吧？不要学那个样子，不要攻击耶和华，不然神是烈火啊。希伯来书十二章最后一节就是说，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好，这个事情够大的了吧？应该说够大的了，一个重大的叛逆耶和华神而遭到神毁灭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们看第四十一节，好吧，十六章第四十一节，第二天 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我的天哪，又发怨言了，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怎么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明明是神开把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的，是天上降火把他们250个首领烧死的，怎么说成是摩西亚伦杀了他的百姓呢？是不是啊？好了，我们不讲不评论啊。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注意啊，他们这个时候不是在会幕，在他们的营地，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了，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灭绝。注意啊，他们两个人第三次伏伏在地，第三次伏伏，而且是在那个大事件以后，他们再向摩西发怨言攻击摩西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居然就伏伏在地，马上伏伏在地是求神，摩西马上叫亚伦，你快去拿香炉，神已经降灾了。哎呀，我简直来不及念啊！快啊！你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注意下头一个字，跑到会众。亚伦这个时候几岁了？至少80多岁。不止80多岁，要90岁快。为什么？他们在旷野是40年，38年啊，38年这个时候啊，那么到约旦河边，摩西120岁，亚伦比摩西大4岁，你减下来的话，他也90多岁了。90多岁的老人拿了香炉要跑到会中，然后下面一句话。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28节看一看，28节看一看，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呢、啊，看一看这个祭司是怎么样子做事情的，是不是爱心呢、啊？他站在死人活人之间，就好像要挡住那个瘟疫，这是赎罪者。第一个形象出来了吧，马上瘟疫止住了，就是瘟疫止住了，死了多少？死了1470人，啊，14700个人，但是救了下边的人了吧，这个肯定的。我们看看摩西亚伦的表现是怎么，当有冤枉，当有毁谤，当有攻击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反应？在神面前俯伏跪拜，由神来决定判定是非，然后尽我们的本分跟他们说明清楚小以利害，忠实地传递神的话语，证明这些事都是出于神的。所有这一切做的出于什么？假如你只是一种自我克制压制，哎呀，不要发脾气，不要多说话，不要那么的装瞎子，没有用的，要出于爱心。是不是出于爱心呢、啊？亚伦这个时候说，摩西亚伦第三次伏伏在神面前的时候，摩西马上知道灾难来了，亚伦你赶快，他还在伏伏在地吧，啊，摩西还伏伏在地啊，啊，亚伦你快拿香炉去为百姓赎罪。亚伦就跑去啊，老人家还跑得去啊，拿了香炉跑，这个路不远，不近的啊，有一个营地到一个营地，不止这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啊，对吧？他是跑得去啊，而且是站在死人活人中间，这 这就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啊。瘟疫来吧，瘟疫来，我抵挡了。祭司就要有这个心，预表谁啊？耶稣啊，耶稣啊，是吧？耶稣从来没有跟神三位一体的神离开过呀。但是在十字架上，耶稣怎么说？一路一，一路一，拉玛撒巴格达尼。神啊，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怎么会离弃他的独生子啊？他们三位是一体的嘛？因为这个时候，耶稣担当了所有罪人的罪，神是公义的，就不得不暂时掩面。他亲生的，他们一体的圣子啊。所以亚伦在这个地方的表现，是不是作为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出于爱，那才是真心的。在关键的时候要挺身而出，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这就是第三次亚伦摩西伏伏在地为民代求赎罪。好了，我们看看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刚才我们讲过了啊，31节到35节，地开裂，并从天上降火啊。然后，第二个作为啊，那就是重大的判断了以后，才过了一天啊。那么神的荣光要降了瘟疫啊，是14700个人遭瘟疫死亡。有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会众好像也有点太过分了。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第二天。就又来发怨言了，又说摩西亚伦杀了他们神的百姓。后来我想想自己啊，有很多的时候一样啊，前面才受了神的罚管教啊，没有转过头来又走自己的路，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啊。耶稣的门徒有没有？也有，在船上。夫子啊，我们丧命了，风大浪大的时候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好像是还有点责怪耶稣的意思啊，你竟然在船上睡觉了。好了，这回救过来了，风平浪静了，第二次又来了，哎，夫子啊，我们丧命了。当时门徒这样，我呢，我想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常常会在神面前做不讨神欢喜的事情。所以在这儿，我们都是作为我们的榜样，作为我们的警戒，作为提醒我们走天路的天路客啊。好了，下头我想提一条，就是神的公义。为什么说刚才我特别提出可拉的营地帐篷不在大坛亚比兰他们那一边？因为可拉的后裔没有死。请看民数记26章，好吧，我们现在是16章，请翻到后边，民数记26章，民数记26章民数记26章11节，26章11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清楚了吧？圣经讲清楚了吧？可拉的后裔，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单单这一句话还不够，我们再找，我们再找，好吧？我们再找。请再往圣经的旧约后面翻，列代志上，啊。就是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后边有一个列代志上第6章，列代志上第6章，姊妹，你那个圣经版本第几页？谢谢你啊。好，504，旧约504页啊，啊，列代志上第6章，我们看一看啊，第6章第1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 哥辖米拉利，哥辖的儿子是安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谢。这个时候就请姊妹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看一看列表，好吧？我就是根据列代志上第六章的这一个家书的表来看的，好吧？请原谅我啊，利未最上的那个利未啊，利未生哥辖，哥辖生安兰和以斯哈，安兰生摩西、亚伦、米利安，以斯哈生可拉。摩西代表下面的律法，亚伦是代表下面的祭司，他的后代都做祭司。米利安是第一位女先知，以斯哈的后代是可拉，可拉的后代是撒母耳，撒母耳记上下的那个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诗篇当中有很多写可拉的后裔，有没有？就是可拉的后裔。谁啊？希曼。你看诗篇八十八篇，诗篇八十八篇的题上都得小字，可拉的后裔就是希曼。希曼是谁啊？希曼是撒母耳的孙子，撒母耳生约珥，约珥生希曼。神公义吧。哎呀，你的祖上那么不光彩啊，是可拉的背叛嘛？那么不光彩的人的后裔竟然是撒母耳，神公义吧？神绝对公义。请我们看一看以西结书，好吧？请原谅我啊，因为人的话实在没有力量的，拿神的话来说。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在旧约耶利米啊，哎，以赛亚、耶利米后边，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三十三章第十二节。以西结书，请原谅我，第几页那个圣经？一千零十二页，好不好？啊，这个教会的那圣经版本一千零十二页啊，谢谢你啊。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十二节，我念啊，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人不能救他。罪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清楚了吧？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也就是他自以为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就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夺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就再念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刚才是三十三章，以西结书十八章。哎呀，以西结书十八章，整个这一章你去看，神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十八章第五节，啊，第五节到第九节， 是讲一个好人，这当中啊有六个未曾啊，他未曾仰望以色列，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沾染邻居的奢邻居的妻，未曾在富人的经期与他亲近，未曾亏负人，又将乃将债欠债的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那等等等等，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啊，没有做这些坏事情。所以最后第九节啊，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下边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说，假如他生了个儿子做强盗，他就一定要不能存活，这个他必定死亡，他的罪必归在他身上。第十四节他又说，假如这个做强盗的这个人又生了个儿子，那个儿子看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他就害怕了，他不敢去做他的事情，结果他就做好了，他也来上边第五节里又说的那个六个七个未曾啊，然后他说顺从神的典章，遵行神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必定存活。然后我们看第十九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定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够讲得清楚了吧？神是不是公义的？可拉的事情归可拉，可拉的后裔无关。你只要当时听摩西的吩咐，离开那恶人的帐篷，不站在恶人的那一边，站到神耶和华摩西这一边来，罪不归他们。我们再看啊，二十一节啊，第十八章啊，以西结十八章二十一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清楚了吧？你知道神公平不公平？当然公平。反过来，假如一个人行义，他认为哎呀我行义了，像刚才三十三节所说的，神说你必定存活，结果他去作恶了，他以前所行的义神不纪念，哎呀你说你这个是不讲道理，我以前做过好事啊。那么罪人悔改以后，他行善了，他做好事以后，他前面所行的恶神纪念吗？神也不纪念。你说神公平不公平？对不对？恶人做过的恶，当你行善悔改以后，神不纪念你以前行的恶，同样你义人行的义，后来你自以为义了就去行恶了，那你以前行的义神也照样不纪念，公平吗？当然公平嘛，是吧？所以这才清楚。你看二十三节啊，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悦纳的喜悦的呢？啊，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神是怜悯的神啊，神是公义的神啊，神愿意恶人弃恶行善而得拯救。这个跟我们人不同吧？我们人看见一个恶人，哎呦这个人做这么坏的事情，最后马上灭亡，不敢说那句话。就像我以前说的，哎呦这些人做那么多的恶，神啊你快来吧。什么意思啊？我的就他毁灭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这个更坏，对不对？更坏更隐秘一些，对吧？那我不敢说，哎呀，你们这种人下地狱，我不敢这么说。神啊，你快来吧，是吧？快来牧我上天堂，他下地狱去，啊，是啊，这个就是人嘛。我们没有神那一颗怜悯的心呐，啊。是的，神要我们怎么行公义，还要好怜悯啊，对不对？神是公义，神更是怜悯啊。神愿意罪人弃恶从善悔改得救，神不愿意恶人灭亡。跟我们两样的， 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恨，哎呀，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啊，就好像这个人自己该死啊。那么我呢，我就可以该上去，对吧？这不是，这就是圣经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新约也同样有这个话，在彼得后书，我们就不看了啊。神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有没有？这个人人包括罪人吧，对不对？所以我上次就说，你认为教会来到教会人都是好人吗？好人不到教会来，对不对？医院里头，医院里都是病人，各种各样的病都在医院，都到医院里去，对不对？啊，饭店里头，饭店里去的人都是肚子饿的，对不对？那么到教会里来的是什么人呢？当然是罪人嘛，耶稣赦罪的嘛，要耶稣来就是找罪人的嘛，那么罪人就到教堂里来了嘛，结果教堂里最看不起罪人，你说是不是伤耶稣的心呢、啊？是不是伤耶稣的心呢、啊？啊，因为教堂里的人都自以为义了，啊，我们是好人了，我们是得救，我们上天堂的了，你们这些人下地狱的了，啊，那么教堂的门就开着吗？教堂门关着了。所以到最后老底家教会把耶稣关在门外了，有没有？老底家教会不是把耶稣关在门外了吗？那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真是要从神的话语上头学很多的教训，来改变我们的一些处事为人的原则，这是错的。耶稣怎么爱我，我有什么理由去不爱别人呢？你不比别人好，我不比别人好，我比别人更坏，因为我脑子快，脑子快想坏念都更快，一样的。所以说求神怜悯，求神保血洗净，求神遮盖。我们短短的祷告。哦，阿爸父啊，我们这一群不配有的人蒙了你的大爱，父啊，我们感恩赞美你，只是我们来到你面前常常忘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所得的是我们应该得的，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得的，但是主啊，是你的怜悯，主啊，我们本身也是被饶恕的对象，我们本身也是被赦免的身份，然而我们却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父啊，为此我们只有献上感恩和赞美，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以后行天路的光和灯，照亮我们，因为你的诫命是灯，你们的法则是光，是训诲人的教训，乃是生命的道。主啊，求你的光，你的灯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也更求你十字架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后还靠你十字架的复活大能搀扶我们走前面的路。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